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七章，常感恩。那九个在哪里呢？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一个人生大麻风是多么痛苦，多么绝望的事。染了这种病以后，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痛苦、羞辱、被人憎恶，再没有人生的乐趣，只有等候死亡来临。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远远地站着，足以证明他们自己就知道他们不配挨近人，不敢挨近人。当他们高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的心是何等迫切。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吩咐他们什么事，我想只要是他们做得到的，他们一定尽他们所有力量去做。如果主耶稣向他们要什么，只要是他们有的，他们愿意都献给他。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大麻风快些得着医治。可是主耶稣那一天并没有叫他们做什么难做的事，更没有向他们索要什么东西。他很慷慨地允许他们的请求，他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是照着摩西的律法，请祭司证明他们是已经得了洁净。果然，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九个人都快快乐乐地走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十个人得了洁净，蒙了恩典，只有一个人知道回来谢恩，连第二个人都没有。这种情形使耶稣不能不叹息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 这是表示惊奇的话，也是表示哀叹的话。我们读了这一段，也必然感到同样的惊奇哀叹。我们要严厉责备那九个忘恩的人，说他们没有良心。但是，我们果真比他们更好吗？我们得了恩典以后，果真知道感谢吗？如果我们详细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就发现我们一点不比那九个人更好多少。当日十个人得了洁净，有一个人回来感恩。今天全世界上得了恩典能回来感恩的人还不见得有十分之一呢。神赐日光照耀我们，赐饮食养育我们，赐衣裳给我们穿，赐房屋给我们住，又赐给我们家庭、亲友和一切的享受。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每天享受这些好处的时候，会想到这是神的恩典，而且感谢他呢？我们在神面前是那样污秽邪恶，是那样悖逆强项，是那样与神为敌，是那样偏行己路。但是神却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却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为我们受尽一切痛苦，最后还为我们的罪在木架上被害，用他的血赎了我们，使我们那显如朱红的罪孽变为雪白，使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得以白白称义，并做神的儿子，得以承受神家中一切的应许和基业。我们中间又有几个人为此而常常感恩呢？神看见我们有许多欠缺、弱点、失败、瑕疵，他为爱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缘故，就借着他的道教训我们，借着他的灵提醒我们，借着他的仆人们引导我们，借着别的圣徒帮助我们，借着各样的患难磨练我们，借着种种的打击警戒我们，借着艰苦的环境训练我们，借着恶人的毒手修理我们。我们中间又有几个人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大事感恩呢？我们不但没有感恩，反倒向神发了许多怨言，说神不慈爱、不公义，说神忘记我们、虐待我们，甚至说神对不起我们。我们得到神那么多恩典，不想到感恩报答已经足够忘恩负义了，如今还要向神发怨言，批评神不公义、不慈爱，甚至说神虐待我们，这种行为该有多么可恨呢？然而我们当中却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是怎样忘恩负义。我们责备那九个得了洁净却不回来感恩的麻风患者，我们却没有责备自己，我们是多么明于官人、暗于官己。人真是最会忘恩的，对神这样，对人也是这样。父母待子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人从出生那天开始，父母为子女就不知道费过多少心、出过多少力，睡觉睡不安，吃饭吃不好，关心孩子的冷热饥饱， 如果子女患了病，父母的心焦急得无法形容。子女身上痛苦一下，父母心中痛苦一下。子女呻吟一声，父母叹息一声。子女热得发昏，父母吓得发抖。子女的病危急，父母巴不得替子女死。父母出了门，他们的心却在家里。子女出了门，父母的心也跟着到外边。得着子女报告健康平安的信函，父母乐得心花怒放。听到子女患病受苦的消息，父母内心一片焦急。子女临出门的时候，父母尽力给他们预备吃的、穿的、用的、花的，唯恐到外边吃不饱、穿不暖，缺了东西、短了钱。古人的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寥寥数语，充分地表示出慈母爱子的心情。除了这些衣食需用都竭力地为子女安排之外，还拿出自己用血汗换来的财物供子女读书学艺，到了适当的年龄又尽自己最大努力为他们选择婚姻，恐怕他们一生吃了苦。而子女对父母怎么样呢？能够不对父母斥喝生气，不对父母争吵变脸，不抗父母的命，不让父母伤心的，已经算不可多得了。许多子女得了父母无限的恩典之后，会对父母拍桌跺脚，会骂父母顽固无知，会偷父母的东西，抢父母的钱，会把父母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所得来的金钱都送到电影院、跳舞厅、赌场、酒铺、化妆品商店等等，却是他们老年的父母整天在小屋中流泪伤心。还有的人因为结交异性朋友遭父母拦阻，竟然愤愤出走，跟父母脱离关系，使父母在家中哭瞎了眼，急得患了病，而自己却和情人在外面逍遥享乐。如果有几个做子女的爱他们的父母能赶得上他们父母爱他们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已经算是世上很难得的孝子孝女了。从一般人对父母那样不孝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来人们是如何的忘恩负义。我们在社会上还常看到一种忘恩负义的事，就是有些男子在贫贱的时候得过妻子多少帮助，他们的妻子和他们共尝艰苦，替他们侍奉父母，为他们抚育子女，为他们做饭洗衣，操持家务，不晓得流过多少泪，不晓得尝过多少辛酸。一旦他们境遇好转，生意发达，或是官运亨通，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别有所恋，结识了异性朋友，看中了美貌的同事，或是交接了影星、舞女等等。客气一点的就金屋藏娇，残忍一些的就借故离婚而再娶。这一方美酒佳肴，那一方冷饭残羹，这一方挥金如土，那一方平无立锥，结发的妻室、亲生的子女， 竟然看为路人，有的时候甚至视为寇仇。贵易骄，富易欺，竟然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两句金石之言却被人丢在垃圾桶中。这又是人类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人们对于身生的父母、结发的妻子都这样忘恩负义，对别人更不用说了。用着人求人的时候，追前赶后，苦苦哀求，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得出，什么条件也都应许。等到得到别人帮助了，那帮助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他们眼中。有一天完全不需要那些人的时候，会把他们抛在九霄云外。还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名誉，出卖他们从前的恩人。你在街上遇见一条快要饿死的狗，你动了怜悯的心，带到家中来，给他东西吃，救活他的命，他会为你守夜，对你尽忠。但是你若在街上遇见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也动了怜悯的心，带到家里来，给他饭吃，救了他的命，有一天你待他未能进入他的心愿，他会恨你，会偷你的钱，会带领强盗来抢你，会陷害你，致你的死命。有一个人困难万分的时候，你发了善心，把你钱借给他，让他渡过难关。他的境遇好转过来以后，竟然会赖账不还。你向他索要的时候，他会向你发刁，向你变脸，斥责你残暴不仁。他会对你说，你那么有钱的人还需要逼着我还这点钱吗？他这个时候有钱吃好东西，穿好衣服，但是他却说他没有力量还你的钱。如果你一定要向他索取，将要发生更严重的事态。他不但不还你，而且要以你为仇人，败坏你的名誉，损伤你的事业。如果你起先在他困难的时候一个钱不借给他，看着他当了乞丐，再给他一个馒头吃，他倒要谢谢你那样怜悯他。一个人住的房子倒塌了，一家人都无处容身，你动了善心，把你暂时不用的房子腾出两间来借给他住。你告诉他说，明年春天你的孩子们从远方回来的时候需要收回自用。他当时千感万谢地迁移了进来，并且应许你一两个月，之内就尽力找房搬家。等他进来之后，他就不再提找房的事。到了年底，他自动的提议付给你房租。你那个时候还说那个人真好，说他不肯亏负人。谁想到他正是借此要大大亏负你一下。其实他所付的房租连一般的租价三分之一都不够，他却因此站住了脚。到春季，你的孩子们来信说要回来，你通知他给你腾出房间，他会对你说，我租你的房子，我给你钱，你有什么权利随便撵我搬家？你对他说，我借给你住是人情，我收回自用是我的权利，何况我当日还同你说好了今年春天要用。那个时候他会变脸对你说， 提不到人情。我现在每个月付给你房租，你既然收了我的租金，就不能随便叫我腾出房子。你如果再对他说软的，他会置之不理。你如果对他说硬的，他会对你说，搬家不用希望，不让我住，你就把我东西扔到街上去，我就是不找房子。接我进来容易，请我出去办不到。到这个时候，你才后悔，你去年发善心帮助他，竟然是引狼入室。社会当中这一类忘恩负义、以恩人为仇人的事多得不可胜数。有些人用爱心帮助人、救济人，结果倒受了许多仇敌，受了许多痛苦，以致一般人都认定善门难开。这种苦痛的经验，凡是用爱心待过人的人都会明白。好凄惨的世界，好残酷的人类，他们将来要遭遇什么样的结局呢？岂止世人是这样，许多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对神没有感恩的心，对人也没有感恩的心。对神没有感恩的心，所以遇见一点试炼艰难就发怨言，远离神，背叛神。对人没有感恩的心，所以总看别人不好，总对别人不满意，总和别人发生纠纷冲突，自己也总过着痛苦愁烦的生活，失去了神许多的恩，失去了人许多的爱。如果他们长存感恩的心，他们可以度着极快乐极幸福的日子。只因为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就陷入痛苦的深渊。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急需要学习的功课，其中有一样就是应当学习做感恩的人。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